立基于永久磐石，谁能动摇你可靠的安息之所？以救恩为其高墙，你可向你仇敌夸胜。
请翻开诗篇51篇，与我一同祷告。我们用51篇来祷告，我们一同用祷告的灵来读这一篇诗。神啊，我们一同读，但是当我们读的时候，把它当作我们的祷告。神啊，求你按你的慈爱恩待我，按你丰盛的连续涂抹我的过犯。读完一句请一起说阿们。我们从第一节开始，从头读起。神啊，求你按你的慈爱恩待我，按你丰盛的连续涂抹我的过犯。 Amen。 求你将我的罪孽洗涤净尽， Amen。并洁净我的罪， Amen。 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， Amen。 我的罪藏在我面前， Amen。 我向你犯罪，唯独得罪了你， Amen。 我在你眼前行了这恶， Amen。 因此你责备的时候显为公义， Amen。 判断的时候显为清正， Amen。 看啊，我是在罪孽里生的， Amen。 我母亲在罪中怀了我， Amen。 看啊，你所喜爱的是内里真实， Amen。 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认识智慧， Amen。求你用牛膝草洁除我的罪，我就洁净， Amen。 求你洗涤我，我就比雪更白， Amen。 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，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， Amen。 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， Amen。 涂抹我一切的罪孽， Amen。神啊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 Amen。 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， Amen。 不要丢弃我，使我离开你的面， Amen。 不要从我取去你圣别的灵， Amen。 求你使我复得你救恩之乐， Amen。 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， Amen。我必将你的道路指教有过犯的人， Amen。 罪人必回转归向你， Amen。 神啊，拯救我的神啊，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， Amen。 我的舌头就欢唱你的公义， Amen。 主啊，求你使我嘴唇张开， Amen。 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， Amen。 你本不喜爱祭物， Amen。 若喜爱，我就献上， Amen。 凡祭你也不喜悦， Amen。 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， Amen。 神啊，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， Amen。 求你按你的美意善待锡安， Amen。 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， Amen。 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， Amen。 燔祭并全身的燔祭， Amen。 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坛上， Amen。这是诗篇51篇，是非常特别的一篇诗，是大卫所写的，是在他 犯了非常可怕的罪之后，那的确是一件羞耻的事。圣经中竟然有这样的一个记载，大卫的生平竟然发生了这样的事，我盼望这样的事没有发生过。然而大卫在尽他的君王职分，管理他的国，他却落在这样的罪里，与拔示巴犯了奸淫。而拔示巴是他一个将军的妻子，如果你读撒母耳记下，你就会看见拔示巴的丈夫事实上是大卫37个勇士之一，是一个非常忠信的人。但是大卫竟然做了这么可怕的事，他起床很晚，太阳已经下山了，他看见这个女人，他里面的情欲就被挑动，所以他与她犯了奸淫，一件事就会引致另外一件事，所以他就决定要把这个女人的妻子杀死。他就叫约押他的元帅来，就叫他把这个乌利亚差去与赫人征战，这个是他的计谋，要把他送到前线，使他被击杀而死。然后果然这个乌利亚被杀了，这个使者就回来报告给大卫，告诉他说乌利亚被杀了。大卫听了这个报告，就娶了拔示巴做他的妻子，那是一件很可怕的事。之后伸言者拿单到了大卫那里责备他，并且暴露了他。大卫被暴露，他知道他的确犯了极大的罪。拿单说，主赦免你的罪，但是你的罪会带来一种的后果。后来拔示巴生了一个儿子，但是这个儿子生下来不久就死了。当这个孩子快死的时候，圣经说大卫进食祷告，俯伏在地上，他说谁知道呢，或许耶和华施恩于我，使孩子得以存活。所以这一篇是一开头就说，神啊，求你按你的慈爱恩待我。也许当大卫在那个地上，在那里俯伏，在那里进食哭泣祷告的时候，也为着他的罪悔改，他就开始写这一篇诗。首先我要指出三件事关于这篇诗。第一，虽然发生了这样可怕的事，我根本不太想要提到这一段的历史。虽然这个背景是那么可怕，但我要指出来的是，这里有一个人，他经历了对基督完满的享受。在诗篇49篇说到，有一个人是倚靠自己的财货，50篇说到有一个人是按照 神的约呼求神的名。到了51篇就说到大卫这个人，这是他的悔罪诗。这3篇诗，第一篇里完全没有享受那些依靠自己财货的人，因着他们有许多的财富，他们依靠财富对神完全没有享受。第50篇说到有人根据与神的约，在有难处的时候起来呼求神的名，他们对神有些的享受。到了51篇说到这一个人有了很深的悔改的经历，这样的人就有完满的享受。这个是第一点我要指出来的。第二点我愿意你们知道的是这样，这一篇诗是极其主观的，是极其可经历的。第6节说到内里真实，说到隐秘处，这个是说到我们的心里我们里面所发生的事。当我们犯罪的时候，不仅仅是我们身体做了一些可怕的事，或者我们在别人身上做了一些事，事实上在我们内里的各部分有事发生了。17节说到忧伤的灵，说到忧伤痛悔的心。10节和12节说到乐意的灵、正直的灵、清洁的心，这些都与我们内里的部分有关。所以当我们来看这篇诗的时候，我们需要领悟这一篇诗乃是说到我们这个人内里的部分，说到我们内里的情形。第3点我要指出的是这样，这实在是非常美丽的一篇诗。我们所有的人，若是我们认识我们是罪人，我们就会爱这篇诗。这篇诗的美丽是在于另外一方面。这一次训练其他的信息都是非常的美妙，但是这一篇它的美丽乃在于它是以一个罪人为背景，并且是一个罪人所唱出来的诗。唯有一个罪人能够写出这样一首诗，唯有一个罪人能够发出这样的话，这就使救恩显为美丽。你我都接受了恩典，就是叫我们得救的福音，但是我们并不是天使，我们乃是罪人。只有罪人能够发表出这样的赞美，是天使无法发表的。天使可以赞美神、颂扬基督，但是他们永远无法唱出一首感恩的诗歌，是像这样的一篇悔罪的诗那样的美丽。我们有一首这个英文诗歌1013首，就是说到这个天使他们无法领会基督的宝血的那个价值，因为他们不懂得什么是赦罪。只有我们能够摸着这个 赦罪到底是什么意义。所以在新约里面说那个罪赦免的多，他的爱就多，这个一点都不客观，乃是因着他主甚至爱你我这样的罪人。所以即使是这样可怕的罪行，也能够成为这样一篇美妙诗篇的背景。以弗所二章说到，我们是神的洁作，这个洁作这个词在原文里面是一首诗章，但是这个诗章是由那些死在过犯并罪之中的罪人所组成的。神因着他的恩典，甚至能够将这样的罪人做成神的杰作。我也想到罗马书，就是使罪人成为神的儿子，这不是使天使或者是好人或者义人成为神的儿子。如果你是义人，你是好人，你不会有那么深的感觉。反之，乃是罪人被做成神的儿子，来构成一种的赞美，是远远高过天使的赞美。除非我们是罪人，否则我们的赞美不会是那么甜美。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个奇异恩典这首诗歌，惊人恩典何等甘甜，来救无赖如我。这里说到我们原来是那样可怜的无赖，牛顿约翰他是一个贩卖奴仆的人，他甚至堕落到一个地步，他把自己卖身为奴。他被卖作奴仆，他去当了水手，他甚至从这个船里面跳下到海中等等。我在伦敦去看过那个教堂，就是那里他们有牛顿的这一首诗刻在墙上。这样的一个罪人竟然能够成为神的杰作，有一天能够说惊人恩典来救无赖如我。那首诗歌末了一节，中文247首第四节，当我见主万年之后仍像太阳照耀，比我开始赞美时候赞美仍不减少。 Amen。 还有英文诗歌1006首，就是686首，中文686首，有一泉血流盈满，涌至耶稣肋边。这里说到救赎的大爱，自从第四节，我见此泉之开，乃因你身受害，我便颂扬救赎大爱，颂扬至死不殆。这是救赎的大爱。现在我们来看纲要。我要照着这个纲要和你们读过，然后再和你们分享一些重要的事。我会一段一段的讲， 中间会加进一些附加的话，然后继续读纲要。我想这样会更有意义。第一大点，诗篇51篇是在大卫犯了谋杀乌利亚并夺取他妻子的大罪，且受了伸言者拿单责备之后做的。诗篇51篇是大卫的悔罪诗。第一终点，首先有过犯和悔改加上赦免，以后才有所罗门，就是建造神殿的人。我所列出来的这个研读的问题一共有三题。第一题是说信徒的失败能够产生什么结果，这一点就是答案。第二重点，因此神的赦免与大卫的过犯和悔改结合，这种结合生出一个建造神殿的人，名叫所罗门。所罗门预表基督和那些经历基督而与他是一的人。若是没有罪人，神就永远无法做他恩典的工作，他永远无法做他奇妙的救恩的工作，正如他在你我身上所做的，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。我们人都是生在罪中，大卫也是这样说，我是生在罪中。这个不能怪我的环境，这完全是因为我这个人，我就是生在罪中，这是很可怕的。但是从这个里面又有了神的赦免，而这个赦免是那样的低就来临到人，来与这样的人的过犯和悔改结合，就产生这样的结果。当我们看见主的时候，我们都会说，这完全是因着主的恩典，因着他的赦免。第一小点，所罗门这名的意思是平安，但所罗门还有另一个名字是耶底底亚，意思是主所喜爱的。我再重复，乃是一个罪人凭着恩典成了一个名叫平安的人，又叫做主所喜爱的。是一个罪人凭着恩典竟然能够建造神的殿。不要以为因为你好，因为你爱神，乃是因着神进到我们里面。第二小点，所罗门在国度里建造神的殿，并说智慧的话。今天我们也能与基督是一而伸言，将他说出来作为智慧的话，为着建造教会做神的殿。这一切都是出自于大卫最大的半跌和失败。现在我愿意转到另外一点，是我预备好的。我要说一点关于犯罪。这是为着我们所有的人，因为我们所有的人都会犯罪。我预备了几个点。第一，就是我们是 可能犯罪的。我是说到信徒第二是罪的后果。这个罪是会带来后果的。我第三点就是隐藏罪。第四是畏罪悔改。第五是认罪。第一，大卫得着了最高的启示，在撒母耳记下七章，他要为神建殿。神说，你不需要为我建殿，我把你从原圈领出来，我要救你脱离你的仇敌，我要为你建立家室，我要赐你一个后裔，我要坚定他的国，他要建造我的殿，我要做他的父，他要做我的子。那是在整个旧约里面人可能接受的最高的启示，这是很难以置信的。一个领受过这样高超启示的人，并且有了那么高的经历的人，竟然仍然落到罪里。那启示是在撒母耳记下七章，再过三章他就犯罪了。我念给你们听。如果你是一个典型的好人，你从来没有杀人，你从来没有过犯，你也从来不需要悔改，那么神就不需要赦免你。然而当我们说到悔罪师的时候，这不是为着不信者，乃是为着信徒。李弟兄说，有一天你会做一些很可怕的事，弟兄们会摇头，甚至不相信你会做这样的事，然而你还是做了，这是可能的，信徒有可能做这样的事。所以我有这样的话，特别是要对年轻人说，这是很严肃的犯罪，是很严肃的，不要以为这是一件小事，这是很严肃的。为了说明我这个点，我要告诉你们罪的一些后果，一共有七个后果。第一，罪的控告，也就是那个判决，每一次你犯了罪，好像在天上的法庭里就有了一个判决，这是从神来的。第二，每一次你犯罪，就有好像你的良心里面就有一个副本，你就有罪疚。在你的良心里就会留下这样一个东西，叫做罪疚。诗篇51篇说，大卫的祷告，求神拯救他脱离流人血的罪。虽然他杀了乌利亚，我相信他半夜起来的时候，他仍然会感受到这个愧疚。我想我在念高中的时候，我念过莎士比亚的这个剧本， 这个 Macbeth， 他怂恿他的丈夫去杀那个皇帝，结果呢他晚上会梦游，看到自己手里面有血，他就一直擦他的手，擦的手，但是这个血都擦不掉，甚至从阿拉伯来的所有的香水都没有办法把这个手中的血洗掉。所以在神的面前有了记录，在你的良心里也有了记录。让我问你，这个罪疚你觉得愧疚，当然有这些心理学辅导学，他们就研究这些事。我要这样说，当你的良心是正常的进功用的时候，你有羞耻感。我的问题是，这个罪疚跟羞耻感有什么不一样？你的良心正常的时候你有羞耻感，但是你犯了罪你就感觉到你有愧疚。如果你放弃了你的羞耻感，你的罪疚就不会过去。圣经说到我们要有廉耻，提摩太前书二章说到这样的羞耻感，特别是女人应当以这样的羞耻感，就是廉耻为装饰。如果一个妇人失去了这样的廉耻，她是很容易犯罪的。当你犯了罪，并不是说你的良心就失去功用了，你的良心会继续在那里发生功用，就是使你觉得有罪疚。神创造我们的良心，这是永远不会过去的。因此我这样说，不管你做什么，请你要培养你的羞耻感，并且要确保你不会有罪疚。如果你不操练自己有一个正确的羞耻感，这样你里面就会有了罪疚，并且这个罪疚是不会消灭的。第三，就是从仇敌而来的定罪。每一次人犯了罪，在神面前就有难处，在自己的良心里也有难处，在仇敌面前也会有难处。还不止这样，当你犯罪，就把你这个人完全毁掉。我要念两篇诗给你们听，32篇跟38篇。我要向你们指出14个点，在这两篇诗里有14个点给你看见罪所带来对你这个人带来何等的毁坏。诗篇32篇第二节或者第三节，这里说，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。一个人试着隐藏他的罪，就会有这样的结果。这是隐藏是没有用的，你越遮掩 这个罪就越把你蚕食。所以这个带来这样的一个后果，损伤你这个人，使你失去意志的能力，你觉得被消耗掉，你觉得你要放弃。第二，第三节说，我终日哀哼，这个是一个持续的叫你觉得沮丧，叫你觉得失望的情形。一个人如果留在罪里，就会有这样的情形。第三，就是第四节，白日黑夜，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。这个就是那个持续的定罪的感觉，这个是罪在人身上所起的作用。第四，就是第四节，我的精力耗尽，这个是一种消耗，把你这个人完全消耗掉。这个罪是非常消耗人的。如果你醉酒，当那样的事发生的时候，你在喝酒的时候有某种的享受，但是你醉酒之后就会把你这个人消耗掉。我刚才只是以喝酒为例，还有很多的事都会带来这样的后果。好，第五点，请翻到诗篇三十八篇第三节，我的肉无一完全，因你的恼怒，我的肉无一完全，因我的罪，我的骨头无一健全。当罪临到一个人的时候，就叫他的整个人格都瓦解了。第六，就是第四节，三十八篇第四节，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。这个是罪在人身上那个压制的力量，好像重担叫我担当不起，所以能够这样压制人，叫人喘不过气来。第七，就是第五点，因我的愚昧，我的伤口发臭流脓，这个是那个蚕食的后果，这个毒害的后果。罪不仅仅是单一的行为，乃是会在你里面蔓延。第八点，就是第六节，我屈身弯腰弯到极低，这个是叫一个人被卑屈。第七点，我满腰灼痛，这个是罪在人身上折磨人，叫人受痛苦。第十点，就是第八节，我被压伤，身体麻木，这个是罪叫人麻木，叫你没有感觉。十一，就是第十节，我心跳动，我力衰微，这个是罪叫人衰弱， 有时候罪在人身上的影响力是那么大，甚至影响到人的肉身。第十二点就是第十节下半，连我眼中的光也没有了，使你眼瞎，把你摆在黑暗中。罪会把你带到一个非常黑暗的地方。第十三点就是十一节，我的爱有良朋，因我的灾病都躲在旁边站住，我的亲属也远远的站立。我如聋子不能听，像哑巴不能开口。第十三节，罪使一个人被隔绝，一个犯罪的人是一个非常孤独的人。末了就是第十六节，我失脚的时候他们向我夸大。我刚才说过，罪不仅仅是罪，罪还会有这个放大的效果，罪是会放大的，它毁坏你这个人，使你这个人失去正常的功能，并且使你成为非常的恶劣。所以有罪的控告、罪疚、罪的定罪，还有这些的后果。这个地是我刚才讲的这些毁坏，末了这个还会毁坏你的身体。当你喝酒，伤你的肝，伤你的胰脏，伤你的大脑，伤你的心脏，伤你的神经系统，会把你这个人杀死。有的人他们因着犯罪，你这个人整个身体都坏掉了。为什么我花那么多时间来讲这些事呢？因为我觉得需要讲这样的话，因为我们仍然是人。好，这个后果就是不只毁坏我们这个人，毁坏我们的身体，更毁坏我们周围的人，毁坏我们与人的关系。那些欺骗妻子的人伤害他们的妻子，也伤害他们的儿女，伤害了每一个人。第七就罪的后果的末了一点，就是我们落在罪的辖制之下。罪是会成瘾的，会捆绑你、辖制你。这是保罗在罗马七章所说的罪与死的律，就是罪的全能。保罗说，我是个苦恼的人。当一个人落在罪里，他就受罪的辖制。人的难处不仅仅是他可能犯罪，当他一犯了罪，他就试着躲藏。诗篇三十二篇第三节说，我试着遮藏，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人可以做很多的事来隐藏自己的罪，但是这只是重复亚当所做的，就是用无花果的树的叶子来遮羞。这个是要保护自己，这个是 人一犯了罪自动会有的反应。我列出五个点。第一，你借着自义来遮藏你的罪，你犯了罪，你将它合理化，你就说啊，那是因为环境造成的。然后你带进属世的哲学来接纳你自己，不要那么控告自己啊，你要接受你自己啊。第二，自责，自己责备自己，这是另外一方面。你那样的自责，你失去了你自己的自尊，你觉得很可怜，你定罪自己。第三，你以为你定罪自己能够补偿。第三，你将自己隔离，你将自己隔绝起来。第四，你惩罚自己，你做一些事来惩罚自己，你不吃，或者你做一些残害自己的事。人可以做一些很可怕的事，这个人很通常会有这样的想法，你犯了罪，你有一家他们制造一种的东西，你觉得犯了罪，你就去喝喷这个东西，然后这个醉的感觉就没有了。有人以为醉是那么的轻，事实上不是。所以第四点是自己惩罚自己。第五就是自己背叛，这是你对自己惩罚自己的一个反应，就是背叛自己。这几种是人所用的来遮藏罪的方法。当我们犯罪，我们要面对它。所以下面两点是悔改和认罪。 Amen。我们需要悔改，我们也需要认罪。我也要解释一点关于这两个点。悔改就是回转，你要得着恢复，头一件事就是不要留在我刚才所说的那些情形里面，乃要回转。关于这个有三方面。第一，当我们回转的时候，我们就看见自己。诗篇五十一篇第三节说，我的罪常在我面前，至终我面对我的罪，我不隐藏，我看见我的罪，我的罪常在我面前，我知道我的过犯。第二， 当你回转的时候，你就看见你的罪，正如神看见你的罪一样。你要看见你的罪，像神看见你的罪一样。就是照着神的态度来看待这个罪，这个罪是躲不掉的，你必须暴露它，你必须使它明显化。大卫说，我是在罪孽里生的，我母亲在罪中怀了我。是的，主啊，我不怪罪任何人，不怪罪我的父亲、我的母亲、我的幼年等等，是我就是个罪人。第四节，我在你眼前行了这恶，我向你犯罪，唯独得罪了你。很多人他们读到这一节的时候，他们就有点难处。大卫是那么可怕，他的确叫人半跌。他为什么说他犯罪唯独得罪了神？也许我可以这样解释，这是根据经历来解释。当你犯罪的时候，不错，那是可怕的。然而当你来到主面前，你的罪干犯的人好像50瓦的灯泡，但是到了神面前，那个好像了5000瓦的灯泡。所以似乎你这样的犯罪只有得罪了神。这个就是悔改。悔改不仅是说抱歉，悔改乃是把你自己带到这样的一个5000瓦的灯泡里面，说主啊，我在哪里。所以第一，你在你自己里面看见罪；第二，你看见罪正如神看见一样；第三的悔改乃是转向神。第一节，神啊，求你按你的慈爱恩待我，求你恩待我。这一个祷告是面对神，面对面的面对神。第十一节说，不要丢弃我，使我离开你的面。当你犯罪的时候，你很容易躲藏，你试着避开神的面。你不应该避开神的面。好像一个人知道自己得了癌症，他故意避开医生，避开这些的检验，因为他害怕。悔改乃是转向主自己，回转归向主。要回转，回转归向主，这就是福音。路加24章47节说到，我们所传的福音乃是悔改的福音，是回转的福音。以赛亚44章2节说，你们要回转归向我，因为我救赎了你们。以赛亚45章22节要 这个地极啊都要回转刚向归向我。师父真在那个小的教堂里面，只有几很少的人在那里听，他就一直重复这个话，地级的人都当转向我，地级的人都当转向我。有一个人在那里就受了感动，何西亚书六章一节，来吧，我们归向耶和华，你要得着恢复，第一步就是回转。当我们回转，我们就不是只是对付这个罪的表象，乃是回到罪的根源，就是向神独立。当我们 回转归向神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对付罪的根源。人愿意接受罪的一切的后果，对付那些罪的表面的现象，但是却不愿意对付罪的根源。什么是悔改？悔改乃是回转归向神。那什么是认罪呢？认罪就是罗马十章十节，信就叫人得救。对不起，信叫你得称义，这是心里的事；而承认使你得救，这是口里认罪，承认你的罪，带进你的救恩。你如果要得着恢复，你就要承认你的罪，告诉主说，主啊，我很抱歉，我犯了这个罪，这是个罪，这不仅仅是我的软弱，不仅仅是我犯了错，我乃是犯罪得罪了你。认罪是遮藏的相反，你遮藏的时候，你用各种的方式尽力的做一切的事，但是你却不愿意转向神。而认罪乃是不遮藏，却是说出来并承认你犯了罪。所以当我们犯了罪，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罪。这甚至在我们说到我们的罪的时候，就会有一种健康的医治的效果。我们里面的一切的感觉情绪都需要有一种外在的发表。我解释，当我里面觉得非常忧伤的时候，你就要哭出来。人会叫你要哭出来，你哭出来就会感觉比较好一点。你也许说你里面的那个深重的罪疚需要我们认罪。好，现在我们可以回头来看纲要，因为我们讲过了认罪。认罪带给我们一些正面的结果。第一， 这个认罪的结果是使我们得滋润。李弟兄说到活力牌的实行，他说我们需有够多的彻底的认罪。每天早上你都要洗手，所以每天早上你也认罪，这使你的良心保持健康。所以你就被洗涤，你与主之间的关系也得着恢复。并且由因着爱而来的敬畏。好，我们来到第三终点，神的殿就是教会，终极完成于耶路撒冷的建造，来自人的过犯和悔改，加上神的赦免。第一小点，在神圣的光中承认我们的罪，好得神赦免，乃是喝基督做活水，使我们成为新耶路撒冷的路。所以认罪带进活水。第二小点，在神圣的光中承认我们的罪，好得神赦免，乃是维持我们在神圣的交通中，使我们在生命里长大，达到生命成熟的路。这个就是认罪恢复我们的交通。我们与神的关系是永远不会中断的，他是我们的父，但是因着罪，这个关系可能会被打破。第三小点，罪得着赦免，使我们敬畏神并爱神。当然这里列了一些经节，但我要从经历来说一点。当我们领悟神要赦免我们他做了多少的事才能够除去我们的罪，我们就会更爱他。我们也会领悟等一下我还要再解释这一点。当我们领悟神要做那么多才能顾到我们的罪，当我前些日子去以色列的时候，我们去参观主钉十字架的地方，我就想主要除去我的罪，他做了那么多，我有那样的领悟，我就更爱他。我们越多得着赦免，这个不会使我们松散，反而会使我们更爱主。下一点，将基督这对付罪的生命供应给圣徒，会杀死细菌，消除难处，并维持那灵的一。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要完全得着恢复，不仅我们要在主面前诚实，要面对我们的琐事，至终我们要伸出我们的手来帮助那些在罪中的人。我们这样做，就是再走一步，使我们能够从罪中得着完全的恢复。我保爱这里有这样的一个发表，说到基督是对付罪的生命，你去帮助一个在罪里的人，拯救他脱离沉沦， 这个会杀死细菌，消除难处，并维持那灵的一。诗篇五十一篇有这一节，就是十三节，这里说，我必将你的道路指教有过犯的人，罪人必回转归向你。好，我们来看神的供备，为着我们的罪，神有什么供备呢？我要指出四点。第一，基督的血 ，Amen。第二，神的赦免，也就是神的忘记。第三，他的灵，当然，第四，他的赦免。好，我们先看第二大点。我们和大卫一样，需要停留在神面前，有彻底并真实的悔改和认罪，好得着神完全的赦免。在诗篇五十一篇里，大卫所用的动词涂抹、洗涤、洁净和洁除，指明他的悔改和认罪是彻底的，他的求赦免是真实的。神涂抹我们的罪，从他的记忆里涂抹我们的罪。当他将我们的罪从他的记忆里涂抹的时候，那也从我们的记忆里将罪涂抹掉。我想我刚才那四点讲错了，第一是基督的血，第二是神的赦免，第三神的洁净，第四是神的灵。好，第二终点，因着主知道我们罪行的记录，我们最好借着认罪求他除去那记录。我们若求神就能够洁净我们一切的罪。约翰一书第一章说到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必要洗净我们的罪。 这个洗净，你去读注解是持续不断的，是继续不断的。我们的难处乃是，虽然我们已经成了信徒，我们还是有可能继续犯罪，所以我们需要有持续不断的洗净。在旧约里有红母牛，红母牛被焚烧，但是那个灰保留起来，每一次人犯罪的时候就能够应用取用那个红母牛的灰，这是持续不断的。基督为我们死只有一次，但是这个死的功效是持续不断，是医治，继续持续的。他儿子耶稣的血一直继续并持续的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第二小讲，一旦神赦免我们，他就从他的记忆涂抹我们的罪，不再纪念。神有这样一种能力，完全从他的记忆里涂抹我们的罪。在旧约里说到那两只山羊，一只人按手在羊的头上，就是我们的罪都归到这只羊身上，把它带到坛上。另外一只是要送到旷野去。这也就是说，我们所犯的罪是从哪里来的呢？是从撒旦来的，所以神就把这个罪还给撒旦，就把他送到旷野去，不再看见了，实在是看不见了。所以神一旦赦免我们，他就从他的记忆涂抹我们的罪，不再纪念。如果神不再纪念，我们也可以把他忘记了。第三重点，这样彻底并细致的认罪之后，我们就在数值上和经纶上被那灵充满，使我们有活力，并在神里面放胆讲说神的福音。所以每一次你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都要承认我们一切的罪。这好像你去洗个澡一样，你喜欢洗澡吗？每一次我们认罪就好像洗了澡一样，当我们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在数字上在经纶上都被充满，好像这个气球充了气就能够往上升，我们就有活力能够传扬福音。好，还有其余的点我都归在这个点里面，就是如何保守脱离罪。我们若要蒙保守脱离罪，我们就要对付我们的心。这里说我们要维持一个清洁纯净的心。第二，我们要操练我们的灵。如何维持一个纯净的心呢？第一，不要再接近任何的玷污，要避开玷污，不要走到悬崖边，你要避开这个悬崖。第二，要宝贝每一时刻。当你的心是清洁的时候，你要维持它的清洁。这里也说我们要维持一个忧伤痛悔的心，你要一直很谦卑，不要说我得着了启示，你要小心，要维持一个忧伤痛悔的心，这个是 关于你的心，就着你的灵这一面，我有六个点。第一，你要停留在一个忧伤的灵里，第十七节，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，你要一直维持灵里贫穷，不是说你的灵很贫穷，而是说你要灵里贫穷。第二，要领受圣别的灵，这是第十一节，不要从我取去你圣别的灵。第三，使我们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，这个是第十节，要重新有正直的灵。第四点，使我这个是十二节，重新有乐意的灵，求你使我负得你救恩之乐，是我乐意的灵扶持我。只有当你有一个喜乐的灵，你才能够有一个乐意的灵与主合作。第五，在赞美的灵里喜乐，这是十四节十五节，我的舌头就欢唱你的公义，求你使我嘴唇张开，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。第六点，要有一个恳求的灵，求你按你的美意善待锡安，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。腓立比四章六节说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带着感谢，将你所要的告诉神。所以我们怎么保守自己不要再犯罪呢？维持一个忧伤的灵，里面有正直的灵，恢复有乐意的灵，在赞美的灵里喜乐，并且一直的祷告，有一个恳求的灵。当然那个恳求是为着锡安，等一下再末了一个大点我们还要来讲。好，现在我们把刚要读过第三大点，大卫承认他是在罪孽里生的，并求神涂抹他的过犯，将他的罪孽洗涤净净，洁净他的罪，并用牛膝草洁除他的罪。这样祷告指明我们不信靠自己。牛膝草预表在谦卑和卑微人性里的基督，还是基督是中保和祭物。第四大点，大卫求神为他造清洁纯净的心，使他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。第一重点，我们需要纯净的心，单单寻求主自己。第二重点，我们因犯罪而老旧，因此我们需要神借着应用他的赦免而更新我们。第五大点，大卫求神不要丢弃他，使他离开神的面，反而要赐给他圣别的灵，不要从我不要使我离开你的面，不要从我取去你圣别的灵。第一重点，那灵就是三一神的面同在，我们若有主的面，就有智慧、眼光、先见以及对事物内里的知识。主的面乃是我们的一切，我们若失去神的面，就失去一切。我们要一直领受圣别的灵，这就会保守我们脱离罪。第六大点，大卫求神使他负得神救恩之乐，是他乐意的灵扶持他。如果你的心一直是悲伤的，你就没有办法跟主合作。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操练我们的灵，使我们能够有一个喜乐的灵，这样我们就会 乐意实行神的定旨，并且顾照为着主和教会的事。我们要一直唱救恩的歌，使我们里面能够维持有乐意的灵啊。第一重点，借着神救恩之乐，我们里面就得维持乐意的灵，这是得胜的生命。第二，我们为着主的事和教会的事应当一直有乐意的灵。第七大点，大卫求神救他脱离流人血的罪，使他的舌头欢唱神的公义，他的口传扬赞美神的话。我们需要操练自己来有赞美的灵，常常喜乐，操练我们的舌头、我们的嘴唇和我们的口。末了第八大点，大卫悔改和认罪，有什么结果呢？结果使他为着神的目标祈求神，这是非常美好。我上一次说过，尼托森弟兄说，我每次祷告的时候都是从最低处开始，结束于最高处。我们开头的时候是罪人，但是我们结束于神的定旨。求你按你的美意善待锡安。当我们祷告祈求的时候，我们不是为自己祈求，乃是为着神的定旨、为着神的目标而祈求。我们乃是为着神的殿和神的秤祈求。你这样做，你就会蒙保守脱离罪。第一终点，主善待锡安，就是他要建造教会，用他的荣耀充满教会，赐给教会他丰富的同在，以他自己做喜乐、平安、生命、亮光、稳妥和一切属灵的福分。不要只看你自己，要往上看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的前途是锡安，我们的定命是锡安。但愿你能够有一种的生活，那个命定是与神一致的。贴前五章说到，保守我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。我们应当有信心主会带我们经过。但愿我们的眼目充满了锡安，让锡安来充满我们的盼望，做我们的赞美。我们要往上看锡安。是的，我们都会达到。我知道我们许许多多的人曾经失败，是的，我们也许有很可怕的历史，也许你进到教会以前，甚至在你进到教会之后，但是你猜会有什么后果？我们的前途乃是要成为锡安的诸部分。但不是凭你自己。如果你到锡安，你问大卫，大卫，你怎么来到这里啊？大卫会说，乃是凭着神的恩典，一点与我无关。我有过非常可怕的历史，但是凭着神的恩典，我到达这里。你问问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，你怎么来到这里？你是信心很刚强吗？亚伯拉罕也会说，我失败了，但是因着神的恩典，我也做了可怕的事，但完全是凭着神的恩典。当你上到锡安山，你看见这些人都在那里，你看到这位弟兄，请你上来。 我到了锡安山，我就看到 Travis 这个弟兄。 Travis 你怎么来到这里？他会说，那完全是神的恩典。你知道我的历史，我是一个很可怕的人，但我在羔羊的血里面被洗净了，使我比血更白。我所要唱的乃是羔羊的歌，我不是要唱我自己的成就，乃是唱羔羊的歌。不要让撒旦进到你的里面，以致他欺骗你，你一无是处，你注定灭亡。我记得有一次我跟李弟兄在一起，那时候他比较年老了，还有一位年长的同工，他有糖尿病，他要洗肾，他也很沮丧。觉得没有盼望，他不想继续洗肾了。就让他自然发展。李弟兄听到了，就找这个弟兄，我也在场。他说，弟兄啊，从倪弟兄的时候开始，倪弟兄就是教导我们要做得胜者，你不能停止。我听的时候我说，得胜者跟洗肾有什么关系啊？我告诉你，撒旦会叫你放弃，但什么是得胜者？得胜者乃是说，我看见锡安，我不会放弃，我看见了锡安，我会成为得胜者。那是凭着神的恩典，不是靠我自己。永远不要接受从仇敌来的话。我们刚才唱的诗歌说到关于圣城有荣耀的事，那是牛顿约翰所写的诗歌。他是一个罪人蒙主恩，他说凭着神的恩典，我成为锡安的一部分，好不好？我们再来唱英文诗歌977首，操练你的灵，来唱。请记得，我们仍然是罪人所生的，我们是罪人之子，但是凭着神的恩典，我们竟然成为锡安的一部分。英文诗歌977首，请我们一同起立来唱这首诗歌。